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一天深夜，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是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打来的。我心里觉得很高兴，同时也在想，为什么他会打电话来呢？朋友也没有绕圈子，他说最近突然发现了基督教的圣经里有很多预言，这是其他宗教里没有的，所以就打电话给我这位传福音的朋友。于是我们就在电话上围绕着圣经预言谈了很久。听完以后，朋友说圣经真是上帝的书。挂了电话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对上帝的认识也比以前更深了一点。我发现上帝给预言向我们传达了三个简单的信息。第一，上帝要我们借着预言认识他。认识他什么呢？上帝事先讲明未来的事实和他在未来的作为，这表明他超越了时空，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正如他在圣经里明白地告诉世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所以预言能够让人认识到上帝是永恒的。第二，预言可以查证。上帝的预言每一个到了时候都一一应验，所以经得起验证。这个事实让我们发现上帝是真实的，他说的话是可信的，所以预言还能帮助人相信上帝。第三，上帝把预言说出来，把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讲明，是为了帮助世人提前做好准备。就好像父母预见孩子将来会遭遇的后果与事情，必定事先提醒儿女一样。所以预言能够让我们感到上帝爱我们，关心我们未来的幸福。从这三点事实，我深深地感觉到上帝很用心在和世人沟通。上帝不希望我们对他的信仰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他要世人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慈爱与作为，这样我们的信仰才真实。听众朋友，上帝告诉世人的话都在圣经里，这些话是为了您的幸福而说出来写下来的。您想得到一本圣经，看看上帝都跟您说了什么话吗？我想送给您一本圣经。另外，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有圣经函授课程，也愿意送您一份，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萨拉旦将军，我决心要平定这国家的第三次叛乱，让犹大彻底失败，永不得翻身。
尼布贾尼撒陛下说得对，我们已万事齐备，城也已被包围了， 迟早耶路撒冷人会饿得出来投降，何况我们也可以撞破部分城墙。
我的好将军尼布撒拉旦，你在这里一切都控制得很好，我想回利比拉总部去，一国之君不能太久不理国家大事。
我王还有什么吩咐？如何处置西底家？杀了他？
不，把他带来交给我，我要亲自办他，要让他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上次指着他的上帝发誓，说要遵守我的条件。指着上帝发誓是很严重的事，因为他们的上帝太伟大了，我万分敬佩。
这我了解，陛下。
还有一件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我要你去找他，照顾他，别伤害他，尽量帮助他。他名叫耶利米，是以色列上帝的先知。他一直劝他的同胞归顺我们，别造反。他还写信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叫他们安定下来，过正常生活，并为当地祈求福惠。他真是与众不同。
其他的百姓如何处置，陛下？
留下穷苦的人耕田，把其余的俘虏带回巴比伦。
围困耶路撒冷一年半之后，巴比伦将军尼布撒拉旦决定用大铁锤撞破城墙。
最后的胜利来到了，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城里居民得知城墙被攻破了，非常的恐惧惊慌。
报告西底下陛下，我们完了完了，敌人攻破城墙进来了，敌人的高级将领都到中央门在那里开庭，我们惨了。
我糟糕了，早该听耶密里的，太晚了。
我不是早就叫你听那老人的话，出去投降吗？如今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们听我说，女人们先别哭，小孩安静。我们决定向外逃跑，今天晚上逃走，听见没有？我们经过王宫花园，从两座城墙中间出城，大家不可出声。出了城，就往耶利哥的方向连夜的跑，听见没有？
听见了。
卫兵，通知我的卫队，马上预备。
报告尼布撒拉旦将军，犹大王宫里没有人了。听说犹大王和家人卫兵趁黑夜逃走了。
我们的人不是守在各城门口吗？
奇怪，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还有什么秘密通道吧。
嗯，我要亲自领最好的卫队去追，他们有妇女小孩，不会走远的。你们留下来继续去抓俘虏带回国。
在耶利哥平原上，巴比伦军追上了西底家一帮人，然而犹大军兵早跑光了。
停下！停下来！全停下来！西底家，我是尼布撒拉旦，是尼布贾尼撒军队的总司令，你真该死！因着你的反叛，使你的国家遭毁灭。
将军，我向你下跪，求你别杀我，别杀我的家眷。
站起来，你的生死不是我所能决定的。我现在用铜链子拴你去利比拉，让巴比伦尼布贾尼撒大王亲自判决你。
尼 布贾尼萨王在露天大院下令将西底家全家人带上来。
全站起来，站好。西底家，我原本信任你，尤其相信你指着你的上帝起的誓，说忠于我们的盟约，不料你竟出卖我和埃及私下订约，你犯了叛国罪。我处罚犯这种罪的人是非常严厉的，你该死，但我不砍你的头。卫兵们，
到，
准备行刑。尼布贾尼撒宣告犹大王西底家应受的刑罚如下：第一，在他面前处决他的众儿子。挖掉西底家的两眼，用镣铐铐着他去巴比伦坐牢。
尼布撒拉旦照巴比伦王的命令，又回到耶路撒冷，继续毁坏那城。
你找到了先知耶利米没有？
我们攻破城墙进城的时候，他在护卫兵的院子里，我们放了他，如今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我们要找到他才行。哎，会不会在送往巴比伦的俘虏群中呢？
那些人现在可能在拉玛附近。
真的，尼布萨拉旦在拉玛找到了耶利米。
耶利米先知，正像你所说的，这些人得罪了上帝，不听从他的命令，所以他毁灭了这地方。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铁链，让你自由。如果你要跟我到巴比伦，可以一道去，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必去，随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
谢谢护卫长，我要留在自己的国内。
等一下，我送你一些礼物和额外的粮食，因为这地方暂时生活会很困苦。
巴比伦军队不但俘虏了百姓，还掠走了耶路撒冷一切值钱的东西，将圣殿、王宫及所有的好房屋全烧毁了，并推倒了城墙，完全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最后只剩下一些贫苦的人。
听众朋友，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非常独特，因为这段历史的作者是神，神特别为全人类保留古代以色列的历史，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神生活在人中间。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事实的一个重要性。神书写古代以色列历史的时候，特别记录了许多真人真事，提供世人重要的榜样，帮助我们选择幸福，避免祸患。这就是神生活在人中间的一个祝福。让我举个例子，男人都需要学习怎么样在家里做个好父亲。神在古代以色列这个国家里记录了每个国王以及他们对百姓的重大影响，从国君到一家之主，就给了普天下男人借鉴，让他们知道怎么样领导家人。比方说公元前872年继位的约沙法这个国王，他登基第三年，差遣了16位大臣，带着神的律法书到全国各个城镇去教训百姓。这个决策
使得全国百姓知道国王敬畏神，以神的法律决定公平是非的原则，于是百姓也就跟着国王敬畏神，待人处事有神的话可循。为了让世人知道约沙法的政策是好的，神大大祝福约沙法，使得犹大国国势日渐强大，四围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甚至还有国家向犹大国进贡的。这段以色列人的历史被记录在圣经历代志下17章里头。听众朋友，如果您身为父亲，约沙法是神留给您的榜样，如果您教导自己孩子认识神的话，神必然鼓励您，祝福您的家，使得您家业昌盛。如果您不知道神的话，您可以去教会学习圣经，或者是天天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您还可以在当地教会跟传道人牧师谈谈，有时候可以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饭后请他们跟全家人讲一些神的故事。特别如果孩子小的话，可以多讲故事，孩子大可以把神的真理、律法、命令直接的告诉孩子。他们来您的家次数越频繁，孩子就越熟悉神的真理，就好像当年约沙法王差遣16位大臣带着律法书到全国各个城镇去教训百姓一样。相信如果您这样做的话，神也会大大祝福您的孩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上帝的关怀。不久前，我与一位叫凯伦的女士讨论，她要为我得医治而祷告。当然，我永远不会拒绝那些提出要为我祷告的人。当然，我也告知凯伦，我想请她为所关心的医治问题来做专门的祷告，比如说，请求上帝为着我的固执情绪和属灵操练方面的懒惰态度来医治我，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祷告以后， 凯伦还继续说，上帝对求你，你这样坐在轮椅里的人们满是关怀和怜悯。他引用了彼得一书第五章的经文，在那段经文里，神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因为他眷顾我们。他说，求你，上帝不会想伤害你，他要帮助你，那就是神性。他会尽一切可能来解除你的剧痛以及残疾所带来的困难。当凯伦与我在分享这件事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圣经里上帝关心提摩太，提摩太不得不与疾病抗争。事实上，据说他必须频繁地与疾病周旋。上帝也关心着雅各，而雅各死于希利王的利剑之下，那是因为他所做的见证。上帝关怀约翰，可他却被放逐待在孤岛之上。虽然我不是在说上帝喜欢看到我们挣扎，我是说上帝的话语清楚地表明了他允许伤口来刺痛和刺穿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会停止关怀，而是上帝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关怀罢了。当保罗身陷囚笼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忧虑交托给上帝，他有着这样的信心，那就是上帝关心他的处境。事实上，主在保罗面前显现时就说，鼓起勇气，既然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那么也一定为我在罗马做见证。看到了吧，这就是上帝关怀的证明。而且在主自己做了这次鼓舞人心的探视后，保罗被监禁不得外出至少两年。在这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上帝停止关怀了吗？当然没有，上帝通过提供保罗那样一种平静，让他在监狱的牢房中来写作。我已经掌握了在任何一种情况和每一种处境下来获取满足的秘诀。现在你或许没有深陷牢狱，但你也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或者躺在家的床上生病数周之久。或许你因为一次膝盖手术或者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而卧床不起，你可能在为婚姻而挣扎，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若干年。抓住彼得一书第五章中的真理吧，把你的所有忧虑交托给主吧。他或许不会神奇般的触摸你的膝盖或者臀部，或者打开牢笼的门，今夜将你从病床上扶起，或者把你从那辆轮椅里抬起，但神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不仅仅是某种情况，而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给你深层而广博的满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作为。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这样的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耶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智慧、健康、力量和希望。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慈爱。我们要称颂赞美你的圣名，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要称颂宝贵的救主，你的爱使我归向你，你洁净我又充满我，使我成为流通管子。主啊，我愿成为流通的管子，让你奇妙的大能力充满我的心，借我流露出你奇妙的大作为。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救你，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神能够使人在患难中建立盼望，在绝望中持守信念，在困难之中有喜乐，甚至能够使咒诅转变成为祝福。有一位爱主的信徒曾经这样的见证神奇妙的恩典，他说，我的担子越重，他赐给我的恩典更丰富，我的辛劳越大，他赐给我的力量更坚强，我的苦难越多，他的慈爱也越加的增多，我的试炼越多，他的平安也越多的临到，他的慈爱无限，他的恩典是没有边界的，他的能力奇妙，无人能够完完全全了解。在耶稣慈爱里，他饶恕、饶恕、再饶恕；在耶稣丰盛恩典里，他赐给、赐给、再赐给。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忍耐到极限的时候，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力量几乎快要用尽的时候，而有些时候，当我们人生似乎走投无路的时候，而我们祈求他的圣名，天父的丰富恩典慈爱就临到我们，天父的眷顾、保守、奇妙救恩大爱就这样的临到信靠他的人。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是的，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刻，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紧紧地依靠他，跟随他，他必定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会保守你的全人。在他的里面，让我们称颂他，赞美他，让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名。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和盼望。
友，您生活中有许多不安的因素吗？您对人生感到迷惘吗？小周也面对类似的问题，那么他如何解决生命中的种种问题呢？下面我们来听小周的访谈，看看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得到答案的。钟同学您好。
你好。
周同学，您是基督徒？
对的。
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成为基督徒的？
我从小没有受到很多父母的正面影响，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读书，在我看的很多书里面，我就特别喜欢那些文学杂志，就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经常读到一些翻译过来的好文章，上面就会提到上帝。虽然我那个时候对上帝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但是无疑那些文章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且我英文也学得挺好的，当时就觉得好像外国人都信基督，好像他们很善良，而且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就是说对基督教有一种好感。然后在我15、16岁的时候，开始那里有一些教会教堂，我就开始去参加，开始去了解。
从您自己信仰生活的过程里面，您发现到神的存在，还有神给您带来的帮助，尤其是您从这个家庭背景里面过来，有很多心境上的、生命意义上的一些迷惘。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上帝真的改变了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心境吗？
我毫不夸张地说，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把我整个人的生命给翻转过来了，从以前的悲观、暴躁，内心里面没有一个清楚的是非观，不知道什么是对与错，然后绝望，没有希望，冲动，自私，变成现在的我。现在的我还是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有一点非常不一样，就是我有希望，我有神。现在的我，我相信神照顾我的未来，所以一下子那个巨大的不安全感没有了。当我可以稳定的，就像一个船有了桅杆，以前没有桅杆，现在有了桅杆，我可以在一个大海里面平稳的漂浮，就算有风雨来的时候还是不会翻船，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当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支点的时候，好像身边的一切都明朗过来了，包括我自己能到美国来上学，其实就是一个奇迹。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的信仰，其实也有受到不少的嘲笑和质疑。因为我从小都是一个比较倔的孩子，我认定了对的事情，我就会往前走。正是因为受到嘲笑和质疑，把信仰坚持下来了，更能证明我的信仰是真实的。家人可以感觉到我身上巨大的变化，并不是说我变得完美无缺了，而是他们感觉到我身上的那种力量。所以当我向我的表妹啊、表弟啊跟他们说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的家人、外公外婆、阿姨他们虽然不太懂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会跟他们说，哎，看你姐姐那样挺好的，你可以跟着她信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
连我听到都很高兴。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感觉到迷惘，那么您会给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呢？
去了解基督。我觉得信仰是一件很神圣，然后很复杂又很简单的事情。现在很迷惘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但是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答案，他们心中的那些迷茫，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答案。这时候我会跟他们说，其实我有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在网上跟很多同龄的年轻人聊信仰、聊天、聊人生。那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在我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包括这些问题我以前也有过，那么什么样的话是真理？那他们就会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对，你怎么知道的？你好厉害。我就会说，其实不是因为我厉害，这些东西是我从圣经上学来的。 然后他们有些人就会有防备心，哦，你是不是要让我信宗教？然后我就会告诉他，我的身份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会跟你聊这些东西，并不是因为我要拉你入教，而是因为我想把我知道的是对的东西告诉你，你要经过你自己的思考，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如果一个人真心寻求神，那么他一定会找到。但是如果人带着虚谎的心，就是带着那种侥幸的心，他里面或者是骄傲啊，那些东西去寻找神的话，那如果他寻找不到，那么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就建议年轻人思考吧，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想一想无神论的证据在哪里。甚至我完全不反对，就是你把那些东西给写下来。我以前问过很多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分几种人吧，一种人就是他必须要思考，他必须要想想想，他才能接受，不管身边的人有多爱他，别人对他有多好，如果他自己没有想通，理智上没有过这一关，那他没有办法接受。但是还有一种，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人，比如说就是他只要感受到爱呀，然后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他就会以那种单纯的心去接受上帝，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不要走极端，第一种就是不要忽略精神和爱的力量，第二种就是不要忽略对圣经的知识以及对信仰的了解，这就是我要给的建议。
那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上帝的人，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圣经这本书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对我信仰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圣经，如果说有其他辅助的因素的话，比如说关于神的书籍啊，那些都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就是这些书籍里面有解释圣经，这样解释那样解释，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它的解释是不是对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学习圣经，圣经非常重要，如果我不学习圣经，那么我就不会了解我的信仰。
是，相对比较起来，您觉得圣经这本书跟以前您读到文学、哲学书籍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读的那些文学书籍、杂志都是比较简单、比较正面的。我感觉当我读那些书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光线，但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太阳。一个是看到了现象，另一个是看到了事物的本身。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很兴奋，在信仰里面得到这样大的帮助。周同学，今天非常高兴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你。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德州艾伯林基督教大学就学的周同学。
我念初中的儿子是个乐天派的人，随遇而安，总是快快乐乐的。但是他没有时间观念，也很容易忘事。今天忘记带功课，明天忘记带课本。回家以后吃吃东西，打打球，看电视。如果没有在后面盯着他，他常常要拖到七八点才开始做功课。坐在书桌前面，很容易分心。一下子站起来摸摸猫，一下子站起来喝杯水，好不容易定下心做完一份功课，站起来一休息，人就不见了。而我完全相反，我是个时间意识很强的人，喜欢有安排、有条理，读书做事的时候很容易专心，而且很痛恨被打断。对儿子每天拖拖拉拉、没有效率的生活方式，简直要发疯。我先是婉言相劝，在后面催他推他，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情急了，开始提高嗓门，而他像是一个带了线的木偶，每一个动作都要有人把他拉起来，然后得不停地提醒他，不要分心，动作快。好像整个晚上我都在大呼小叫，音量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凶，而他照样慢条斯理，两个钟头可以做完的功课要拖成六个钟头，一两点才能上床成为常态，然后第二天呢就常常起不来，错过校车，让我更生气。我的坏脾气换心情也影响到了他，原本很柔顺很贴心的孩子变得也会吼叫，爱顶嘴，而且怪声怪叫，发泄心里的挫折跟不满，在小事上故意惹我生气，不论用什么方法都是短时间奏效，不出两个礼拜又回到原状。他每一次误事，我就加倍的指责他，怪他为什么时间不抓紧，为什么不负责，所以事情会搞砸。他说，妈妈，我已经很糟了，你为什么不鼓励我？而我总是有泄不完的怒气，觉得你为什么一犯再犯，老是讲不听，我没有办法同情怜悯你，而且我更是鼓励不出来。有一天他上学前十分钟才突然想起老师要他带一种蔬菜到学校，翻遍了整个冰箱勉强找到一个，但是又不确定老师究竟要什么，临出门前背着大书包慌忙地上网查是不是合乎标准。放学回来去学琴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带的不合格，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忍不住又责问他，为什么又是没有把老师的功课记清楚。他辩解了几句，我气得翻旧账，不停地数落他。他说，妈妈，我头好痛哦，你能不能够停一分钟不要说话。我暂时停了下来，但是没两分钟火气又上涨，我正要开口，平常不喜欢说中文的他这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地用中文说，你每天都不停地骂我。突然看到了我所有的不是，我真是个面目狰狞的妈妈，我觉得自己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指引。很明显我的方法是不奏效的，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我，而我所有的大吼大叫更是没有办法改变他，我只会把他推得更远，更不想跟我合作。我在神面前忏悔静思，我向神求平静跟平和，我厌倦了每天生活在怒气中，我求神赐我智慧，一步一步地带领他。神首先提醒我，孩子需要我的尊重，虽然他犯错，习惯不好，我也不应该把他当成个罪犯，总是用像法官一样很严厉的语气来定他的罪。他即使犯滔天大罪，我也应该要遵循神的方式来对待他。神说，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求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个很基本的诫命我没有守住，神也引我去向一位教育工作者请教，他告诉我，神造人都不相同，孩子如果天性慢，也许就是快不得，我应该要降低标准，在一定的范围内容许他做他，帮助他用他的方式来找出解决之道，不要把家变成了战场，因此伤了母子间的感情。最重要的是在纠正他的时候，情绪的因素一定要去除，换句话说，尽量要避免情绪失控。要怎么样能够控制情绪呢？这要靠理性的家规。他建议我要很明白清楚地定出约束的方法，比方说，如果因为拖拖拉拉错过了校车， 放学回来就不可以看电视，如果功课忘了带，一个礼拜不能够玩心爱的玩具。而当他毛病犯的时候，很平静地告诉他犯了哪一条，后果是什么，在规章之下执行，不要动怒。寒假的时候，我们带他去一家新开的餐厅，在气氛轻松、心情愉快的时候，跟他谈他让我们头痛的事。他也恢复了平常的成熟还有平静，同意他需要改变。我们把家规很明白地列出来，告诉他犯规的时候要付代价，但是他表现好就有奖赏。尤其希望他明白，我们这么做不是要故意折磨他，而是要让他更好。在讨论完可行性之后，他愿意试试看。我也向他道歉，告诉他我不应该对他吼叫。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祷告，求神帮助他改变，也帮助我改变。新学期开始，他努力重新做人。我试着往后退一步，减少在旁边催促还有唠叨，尽量用法治来规范他，让他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表现好的时候，他会大声地对我说，你看，我可以很不错地控制时间。我也很大声地肯定他，是啊，我就知道你做得到。我晓得他先前被指责被骂得太多，所以自我形象很差。现在他试图在心里重新建立他好孩子的地位，我也把握机会，只要他动作快，没有拖延，就抓紧赞美他。环境里的火药味因此就大幅度减少，而他在时间控制上也大有进步，也慢慢恢复成原来那个贴心温顺的孩子。这让我想到，孩子是神赐给我们托管的，他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像是神的管家，所以要努力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去教养孩子，而且帮助孩子长成属神的样式。感谢神，在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抬头仰望他，他就会指引还有提醒。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家长。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基督耶稣的信仰令人爱戴，也叫人生畏，非常有改变人的效果。因为耶稣不单单劝人为善，耶稣的父神还会管教一切信耶稣的人，使得基督徒自然生畏，快快悔改归正。下面我就拿不谦卑的基督徒为例子做一个说明。耶稣不仅仅劝人要谦卑，耶稣还说，自卑的必被升高，自高的必降为卑。为什么不谦卑的基督徒会被降卑呢？因为信耶稣的人立刻进入到一个关系里，在这个关系中，神是天父，基督徒是儿女。神待基督徒如同待儿子，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当基督徒心硬，欲望累心，明知故犯的时候，神一定会管教他，因为神爱他。所以当基督徒被降卑，是因为神在管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神要管教基督徒？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耶稣的话让我明白，基督徒不谦卑，将来他进不了天国。同时，基督徒不谦卑，身边的人可能会想，如果信耶稣都像他这样骄傲，那我也不要信了。换一句话说，不谦卑的基督徒有可能叫别人也上不了天堂，反而落入地狱。所以做基督徒真的是要小心。如果我们不选择谦卑，不仅仅将来会下地狱，连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有非常不好的感受结果。耶稣说，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就在什么地方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以及征战斗殴、杀害、嫉妒。岂不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吗？这句话叫我明白，不谦卑的人，他的生活当中常常会有嫉妒纷争、扰乱以及征战等等，这些事情会叫他心里面非常不平静的。听众朋友，神希望人人谦卑，因为神是谦卑的，也因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谦卑会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谁不希望家里、单位、社会、国家都有和谐的氛围呢？相反的，如果您我不选择谦卑，恐怕我们日无安宁，夜无好觉，食不知味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